好，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是耶稣差遣你和我，讲言是秦荣光牧师。好，下面有请秦牧师。
好，各位亲爱的 UCBC 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那在前几周我们分享了关于真洁净的一个主题。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其实有讲到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其实我们这里面稍微上一次其实跳过了今天的第六章，主要是因为这个月我想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差传月份，所以我们把第六章呢放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赶除了那个在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人啊，他怎么样被遗弃，但是因为耶稣的医治，然后他可以完全的得恢复。那他坐在耶稣面前穿上衣服，那心里面也清醒过来，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曾经被污鬼附着的人，但是因为耶稣的福音的使命，他能够被重新更新过来。那在第五章结束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讲到耶稣要离开的时候，他恳求说我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却没有答应，而是吩咐他怎么样呢？吩咐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那耶稣为他预备了另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和使命，因为这个人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成为第一位被耶稣差遣的福音的见证人啊，不是他的门徒，而是这个在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所以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十九节，耶稣就讲说，你回家去，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你的亲属。那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就回到他的家乡为耶稣做见证啊，他是大概第五章结束的时候是这样。那今天来到第六章一到十三节，让我们看到了另一段似曾相识的一个旅程。耶稣也在管会堂的雅鲁的家里面治好他的女儿之后呢，耶稣就回到了，经文告诉我们说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是这趟旅程跟他去格拉森的这一趟旅程呢，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就是耶稣在这里面并没有被欢迎，反而是被他自己的家人同乡的人拒绝。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很大的一个对比。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看见耶稣差遣了一个刚刚信主的，而且是他的过去非常破碎的，并且是一个外邦人，回家为他做见证的时候，这个人怎么样呢？经文告诉我们，他是非常忠心的顺服了耶稣的差遣。但是在第六章，我们看到耶稣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家乡，却被他最熟悉的，而且是犹太人，上帝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民族，而且是在会堂里面，就是他们聆听上帝话语的人，在会堂里面，耶稣却怎么样呢？被轻看，被拒绝。这是马可在写作这段经文的时候一个非常特别的留意的一个对比的地方。耶稣去到两个不同的地方，大概是做不同的事情，但是他的本质跟他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要来传讲上帝救人的信息，但是他却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那所以在我们读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回应耶稣基督的差遣，或者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是勇敢的回应耶稣的差遣的人呢，还是刚硬拒绝耶稣的人？我相信耶稣差遣的不只是格拉森的人，差遣的也不只是他的门徒，在第六章第七到十三节，耶稣更是要差遣今天的你跟我，并且赐给我们权柄跟使命去传扬上帝的国度。这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好像听起来云里雾里的这样的一个，用今天的话说，你的公老板给你画了大饼，或者今天有时候教会的牧师也给你画一个大饼，告诉你啊，我们人生的使命就是传扬神的国。这其实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是我们一生当中 要去履行的一个权柄，跟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差遣。这是我们每一天所能够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相信你其实每一天你都领受很多的使命跟呼召。你每天早上醒来，你被什么驱动呢？一定是被你生命中的某样的一个使命驱动的，某样的一个目标。有些可能你知道，有些可能无形中你不知道。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想每一天早上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是为什么而活，是为着见证上帝的国度而活。所以我们来看第一部分，我们来透过这段的经文来思考两个方面的东西。第一，就是我们要来回顾我们自己。首先，我们是拒绝耶稣的。那这在第六章的一到六节，这段经文蛮长的啊，讲到耶稣离开那里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门徒跟随他到了安息日，他在那里面在会堂里面讲道。那人他的家乡的人听见之后呢，就问了他很多的问题，或者他们自己在心里面想了很多的问题，或者他们问了耶稣很多的问题等等，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就厌弃他。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厌弃他，然后耶稣就离开那里，也没有很久的停留。那在这里面你或许会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为什么他们会拒绝耶稣。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因为他们很熟悉他，他们认识耶稣的家庭背景，说这不是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的兄长吗？他的姐姐我们都认识等等。那在这样的一个小镇子的文化里面，如果一个人出身平凡，却忽然自称他拥有一些属天的权柄，当耶稣带到他自己的在会堂里面传讲圣经的时候，会让熟悉的人感到冒犯。这种熟悉让他们看不见耶稣的神性跟耶稣的权柄，因为太熟了。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他们为什么会拒绝耶稣？因为他们已经用木匠儿子的身份去框定了耶稣这个人，就是把他绑定在一起，已经认为说这个人就是木匠的儿子的。他不相信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救恩要透过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来显明上帝的救恩。因为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先知往来于各个地方，好，所以他们家乡的人很少承认他们。所以耶稣自己也讲到说，哦，先知在本地基本上是不受欢迎的原因。那当然最后是因为他们骄傲，他们不能够接受一个跟他们出身差不多类似的人，生长的环境也很像的人，居然有这么多的智慧，居然能够到会堂里面来教导我。大概很多人会跟他说，我跟你一起长大的，凭什么今天你要来站在台上教导我？那是这种里面的骄傲。所以大概是这三个原因呢。但是但是耶稣自己讲是什么原因呢？这所有的原因其实归根结底到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不信。圣经中对所有拒绝耶稣的社会文化的原因，圣经并没有强调，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就厌弃耶稣，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反而很直接很强调了其中的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拒绝是源于他们的不信。所以马可在第六章第三节说，他们因为什么不信就厌弃他。然后耶稣自己也讲，耶稣也诧异他们不信，诧异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耶稣回到他的家乡被拒绝，是因为这些人不信上帝的拣选，不信耶稣是神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奇怪，啊，耶稣都来到了，耶稣都来跟你们讲道了，他们也不听。我们有时候我自己有时候觉得啊，如果是我一定会拥抱耶稣，支持他，拥护他，跟随他。耶稣的这些家人或者他的家乡的邻舍，或许会让我们觉得很诧异，很奇怪。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些在座的弟兄姐妹，即使已经成为基督徒，甚至可能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已经成为执事，成为教会的同工，甚至包括我自己，甚至成为教会的牧师，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时常的拒绝耶稣。 我们也时常的怎么样拒绝耶稣，我们时常拒绝耶稣的呼召，我们时常拒绝耶稣的差遣。因为很多时候当耶稣呼召我们差遣我们要舍己的时候，我们拒绝舍己，我们通常选择爱自己更多。当很多时候耶稣呼召我们差遣我们让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通常其实也怎么样拒绝服侍人，我们更多的选择服侍自己。很多时候当耶稣呼召我们差遣我们让我们来奉献支持上帝国度的时候，我们也不太乐意，我们选择将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据为己有，因为觉得这是我自己辛苦挣来的。很多时候当耶稣呼召我们差遣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舒适的环境当中走出去的时候，我们选择停留，因为我们比较喜欢留在我们自己所认为的这样的一个舒适的圈子里面。当耶稣呼召我们差遣我们来认罪的时候，我们也时常拒绝认罪，我们通常选择为自己辩护，我也有错，但是更多是错在他。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其实跟耶稣的同乡的人并没有什么差别。当耶稣去到那里跟他们在会堂里面讲道的时候，他们就厌弃他。很多时候我们要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即使作为基督徒，我们当我们听到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律法、上帝的信息，很多时候我们听起来觉得哇很不错，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其实也是厌弃上帝的律法，厌弃上帝的话语，厌弃上帝的差遣。我们其实只是跟他们拒绝的方式跟表现的态度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承认说，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或者我们没有太多的，我没有太多的兴趣帮你去分析耶稣的这些同乡的人为什么拒绝耶稣，他们为什么要拒绝耶稣，他们哪些的原因，这些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弟兄姐妹，我希望帮助大家看见说，当我们读到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他自己的家乡的人却厌弃他，我们觉得很诧异的时候，我们要来反应的，或者我们要来回想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有多少次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一次一次的拒绝耶稣的差遣，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我们需要问有多少次当耶稣的差遣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因着各样的因素去拒绝他。有多少次我们即使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耶稣的心意，但是我们却因着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冷漠、我们的懒惰，我们选择怎么样拒绝和逃避。我想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当中偶尔会有或时常会有的状态，就是我们时常也会选择拒绝耶稣。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他的差遣的罪，赦免我们无论在大事上小事上时常厌弃他的命令的罪，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来做的事情。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回应耶稣的呼召的门徒。首先我们就看到说，哦，一方面我们其实都是会拒绝或者甚至有时候会厌弃耶稣的人，但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第六节开始告诉了我们另外一群不同的人，那就是耶稣的门徒。马可福音的第六章下半节到十三节就讲到耶稣就叫他的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赐给他们权柄，告诉他们有什么吩咐。这里面有些吩咐跟过去的文化有很大的关联性的，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派宣教士出去大概不会这样，对吧？你不会让他什么都不拿然后只带一件衣服，大概率不会。但是这里面的重要的是，因为耶稣这里面讲到的是一个当地的跟随耶稣的人对他所差派的使徒应该有的支持。就是耶稣为什么让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什么都不要带，是因为耶稣要那些接待他们的人学习怎么样来支持来接待耶稣的使徒，所以他们不需要自己带，意思是他们已经上帝已经为他们有预备。 那我们今天出去也同样，只不过形式不太一样。今天教会差派宣教士出去，大概你不会跟他说、哦、耶稣这里面是这样讲的，所以你什么都不要带，你就空手去，大概率不会。是因为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派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当有人去到外面去参与上帝的国度的建造的时候，我们要学的是哦，我们要怎么样为他们预备他们所需要的。是讲到是哦，耶稣看到这些人是有人接待他们的，是上帝已经为他们预备的。那这里面耶稣对门徒的差遣当然是非常特别的，特别的就是首先当然就差派他们两个两个去，当时的文化通常不会两个两个都是一个人的 OK， 还是说让他们不要带一些的行囊，或者是让他们去赶鬼等等，这些都跟当时的文化其实不太一样。如果我们去当时去了解，或者当时的社会的法利赛人也好，差派他们的门徒跟耶稣差派的方法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这里面最不一样的、最特别的地方，当犹太人读到耶稣是这样子差遣他的门徒的时候，一定会跳起来跳脚的地方，就在于耶稣最大的挑战跟反这个文化的地方，就在于耶稣居然差派了他自己那些还没有毕业的门徒，甚至是那些他刚刚招来的门徒，居然出去传福音，居然出去见证神的国，居然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耶稣呼召前面的门徒其实很快，就在前面第二章第三章，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耶稣怎么样去差遣他的门徒的，大概率是在耶稣服事的早期，所以他的这些门徒跟随他的时间并不长，六个月或者一年等等。那在犹太人的文化和背景底下，无论怎么样的情况，也不可能差派刚刚收来六个月或者一年的门徒就出去的。所有的拉比、教师、文士、法利赛人等等，他们一定是在他们的学生足够的成熟、优秀，跟他们的时间足够久，才会派他们出去，就是等到他们毕业。用今天的话讲，你最少要读四年的大学、三年的硕士，你才可以来到教会里面当牧师的，大概率是这样，大概率是这样。所以当时的文化跟我们今天有点类似，就是当时的社会只有耶稣，只有耶稣在他的门徒还没有那么成熟、还没有那么优秀的时候，就派他们出去了。这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是非常非常不同寻常的地方，会让当时所有的门法利赛人看到之后都会骂耶稣，你的这些门徒刚刚收来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变得优秀、还没有，你就派他出去。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回应耶稣的呼召要有很多的装备，要有很多的训练，这个都很好。我在神学院也学习了很多年，今天哪怕到今天依然还在读书，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没有毕业之前就不可以服侍，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没有毕业之前就不能够被耶稣差遣去为他做工，这并不代表神学训练不重要，也不是你不要以为啊，牧师说了神学训练不重要，都不是。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拥有什么学位之前就可以回应耶稣的差遣。今天你跟我去看到耶稣怎么样差遣他那些还没有毕业的门徒，这个毕业当时没有学校，就是没有训练的足够成熟的门徒，耶稣差遣他这些还不完美的门徒，甚至耶稣差遣这些还没有完全预备好的门徒，耶稣今天也照样可以差遣在座的你跟我。可能你觉得秦牧师，我信主没有多久，我不能够被耶稣差遣，我还没有读完神学院，我不能够被耶稣差遣，我还没有完成这个，我不能够被耶稣差遣。你说我没有预备好，我不能够被为耶稣做什么。在我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最害怕的同工就是那些认为他们自己已经预备好的人。每当我们教会希望找一些同工执事长老的时候，当我们去跟他谈的时候，一旦哪一个同工告诉我，牧师我已经预备好了，我就觉得完了，这下很危险了。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觉得他自己已经完全预备好的时候，这意味着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没有什么工作的空间了，因为他已经预备好了。 I'm well prepared， 所以也就不再需要上帝。 相反，反倒是每一次当我去找那些同工，跟他分享教会的需要，希望他做执事、做长老、做同工的时候，他说：“牧师，我没有预备好。”我说：“就是你了。”只有当你真正觉得自己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你才能够在你服事的过程中，在你的生命里面看见上帝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帮助你，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原来不是你可以做什么，是上帝可以为你做什么，是上帝可以借着你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耶稣差派他这些刚刚收来没有几个月的门徒出去为他传道，为他传讲上帝的国度，我们明白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其实都是耶稣还没有毕业的门徒。你可以神学院毕业，但是不代表你已经怎么样从耶稣的门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里面毕业。我们一生都在学习里面，都在不断的被塑造，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回应耶稣的差遣，就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回应了耶稣的差遣。耶稣的门徒回应了耶稣的差遣，走出去传福音，就像之前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一样，他也是因着信心走了出去，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应耶稣的差遣。所以如果你看中间的这段经文，像一个三明治一样的，前面讲到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耶稣怎么样差遣他，他回应了耶稣的差遣，然后中间是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那群原本最应该回应耶稣的差遣的人，原本最应该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却反则选择了怎么样厌弃他。而且他们在会堂里面，在每一天他们聆听上帝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的地方，但是当耶稣真正走进来的时候，他们却厌弃他。然后就是耶稣的这一群的门徒，耶稣所亲自拣选的这十二个门徒，大家都知道耶稣的门徒里面没有什么读过书的，没有什么真正体面的人，渔夫了、税吏了、罪人了等等，同样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也回应了耶稣的差遣。所以就让我们看见在中间的这一群人，就有点类似于今天我们坐在教会里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跟我是不是也愿意回应耶稣基督对你的差遣？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希望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服侍他？上帝希望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可以为神的国可以做一些什么？上帝对每个人的差遣不太一样，耶稣并没有把那个被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呼召到他的门徒的团队里面，按理说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有见证力的，按理说这样一个人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但是耶稣却说你回到你自己的家乡。所以耶稣对每个人的呼召，耶稣对每个人的差遣是不一样的，对你跟我的呼召差遣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最核心或者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到底弟兄姐妹，你跟我，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回应上帝的差遣？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应？所以今天的信息不只是简单的给你两个选择或者两个不同的决定，更严格来讲，今天的信息其实是一个测试，测试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属神的人，或者确切的说，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他。因为我在讲，是不是回应耶稣的差遣，不只是你我的决定，不只是你我 make a decision， 不只是你跟我来决定的，而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圣经一再告诉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厌弃拒绝耶稣，是因为他们不信神。而我相信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以及耶稣的门徒，他们也之所以愿意去回应耶稣的差遣，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意志力决定的，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所谓的态度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和他福音的大能。所以我确信，如果你跟我今天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并且确认耶稣基督他福音的大能，那么你跟我一定是那个回应耶稣的门徒，而不是那个拒绝他的人。你什么时候会拒绝别人呢？当你不信任他的时候，别人找你借钱的时候，你会借给什么样的人？你相信他会还钱的人。你会不会借钱给一个你觉得我觉得他好像还不了我的钱，但是我还是愿意借给他？当然圣经是这样讲的，对吗？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大概率你跟我，这就好像银行一样，不过美国的银行、加拿大银行很奇怪， 你辛辛苦苦工作十几年二十年，创立一个小公司，最后你去找银行贷款，银行不给你，结果一个刚刚上大学的大学生去找银行借校园借学费贷款，银行说拿去。有时候美国的银行加拿大银行不太符合逻辑，但是通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之所以选择回应，是因为我们真的对他有信心。你如果是投资人，你为什么会买一个公司的股票？因为你对他有信心，然后你会掏出你的钱包来。最近我遇到一位年轻人，一对年轻人，他们刚刚生孩子，我们就很好奇说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啊、我们不上班，我们是炒股的，就只靠炒股。我说哦 OK， 跟我理解的 OK， 两个年轻人，哇，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靠炒股赚钱生活， it makes sense 对吗？那我就问他，你会买什么样的股票？你买你看好的还是不看好的？他说秦牧师，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我一定买我看好的股票才会然后去赚钱嘛，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通常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回应耶稣的差遣？不只是你的行动力，不只是你的态度，不只是你的决定，而是关乎你的信心。因为我确信，因为凡是属上帝的人一定会回应他的差遣，一定会接受他的差遣。所以今天的信息是一个测试，测试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教会已经讲在基督里讲了快大半年了，我想我们还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不断地去强调重复这个主题，因为这里面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是不是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我一定会在我的生命当中去回应上帝的差遣，回应耶稣基督的差遣。那么今天要问我们，是不是真有顺服和回应他的差遣，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的婚姻里面，在我的工作场所，在我的邻舍中间。有时候上帝呼召你，或者上帝要差遣你，不一定是要去到很远的地方，你不要误会，耶稣今天不是派你去非洲去哪里，就好像那个被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耶稣只是差派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回应耶稣的差遣不一定意味着你一定要成为好像 Frank 一样，他们要去到南美去几个月，或者也不一定像我一样成为教会的牧师，都不一定。上帝给你的差遣意味着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顺服他的命令和旨意，去活出他要你活出的生活，并以此来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这是上帝给你跟我的差遣，不见得需要很复杂，不见得需要让你把你所有的钱财全部拿出来，不见得需要让你变卖所有。当然有时候上帝如果给你这样的呼召，我为你感恩，但是不见得上帝这样的呼召是给到所有人。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回应耶稣的差遣就意味着在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时刻想着怎么样为上帝的国度，为神的福音而活。我记得前两天我们女儿，我们家有我四个孩子，你知道老三在上那个幼儿园，他有一个同学刚刚从中国来，一句英文都不会，他在学校里面只跟我女儿一个人玩。为什么？因为我女儿是那个唯一一个又会讲英语又会讲中文的人，他虽然中文不是很好，但是那个小朋友就发现我女儿只有他会讲一点一几句中文，就跟他玩得非常好，然后就开始跟他妈妈认识，然后就经常一起约在一起玩。慢慢我们就邀请他去到我们教会的团契，慢慢就邀请他去到我们教会去露营。我们前几个礼拜在外面 camping， 好，下大雨那几天正好就他们跟我们一起去。慢慢他就会很好奇说，哎，为什么你家是这样的，跟我们家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们家是怎么样的，他说哦，孩子的爸爸不管我们，把我们两三个丢在这里不管我们，只是每个月给我们打钱，打很多的钱。所以Anyway， 我们就开始跟他分享我们的家庭是怎么样，跟他讲到哦，就你会发现一个很简单，我们并没有一认识他就跟他讲耶稣、讲认罪、讲悔改，而反而是他看见你自己、你的家庭的状况。我们开始特别留意到，我们的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好像一场戏给人看的，但这场戏不是告诉你你要演出来的，而是你明白说你的生活所活现出来的。你的目标，每一次当你跟人接触的时候，每一次当我跟任何一个不认识的人接触的时候，每一次当我们跟任何一个家庭不信主的家庭接触的时候，我都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跟他们的交往、跟他们的认识、跟他们的连结，不只是因为孩子玩得好，不只是因为兴趣，不只是因为等等，而是希望 透过这样的联系可以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行事为人，当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的时候，都开始明白说我可以怎么样更好的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为着上帝的国度来跟他们交往。所以大概认识了半年，今天早上他们第一次到教会，全家一起。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主动，我也没有说哎，你跟我们到我们教会去，然后你只是我们跟他们分享我们的教会，参加他们，让他们来到我们教会家里的团契，我们家里面有教会小组的聚餐，他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爱心的这种关系，他就很好奇说为什么你们是这样的关系。哦，他们知道我下个礼拜要出国要去有服事，弟兄姐妹就主动提出要给我太太送饭。我说哦，你们居然为什么这么好，会有人主动给你们投喂，也不是你们的家人对吗？我说 OK 等等这些，他开始，我们就开始邀请他到我们的教会，让他看见我们的生命，你跟我的生活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这是我相信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差遣。上帝没有差遣你跟他的门徒一样出去赶鬼，没有像你，耶稣没有差遣你跟他的门徒一样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掉去跟随他，都没有。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上帝差遣你跟我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去活出福音。当然上帝也一定差遣你跟我为神的国献上我们的祷告，甚至有些时候付上我们的时间精力跟我们的金钱，这是上帝给我们。上帝不会差遣你亲自去，就好像耶稣差遣他的门徒让他们什么都不带，他的门徒不会饿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另外一群回应耶稣的差遣的人在供应他们的需要，在接待他们，在为他们预备。所以今天上帝差遣牧师、宣教士、传道人去外面传福音的时候，意味着他差遣你跟我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为他们提供支持，让他们可以怎么样放胆的去为神的国服侍。这也是上帝给你和我的差遣，把他们放在你的祷告里面。所以你要问自己，在过去的一年、过去的一个月里面，你有多少时间是为你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在外面宣教的宣教士祷告的？你要问自己，到底我为上帝的国度付上了多少的时间、精力和代价？下个礼拜三我要出门啊，去韩国，要去大概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原因很简单，就是要在那边会有一个营会，是给谁？是给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跟他们的讲员，在那边我会带领他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啊，去学习一些基本的讲道的方法，因为他们中间大部分的人没有受过我们西方的这些我说的正规的神学训练，他们通常是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回应上帝的呼召和差遣的人，但是却并不见得有机会去接受好像我们北美华人教会的这些的牧师一样接受非常好的神学的训练，好像很好的讲道的训练。那他们，但是他们却依然是多年来一直忠心的服侍上帝，在贫困的环境，在充满逼迫的环境里面，他们其实一直忠心的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我这次去主要是带领这个训练营，为的是服侍他们，帮助他们可以在释经讲道方面有一些基本的训练，也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在讲道上面有一些的提升。因为我相信现在我们所能够为中国家庭教会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些的牧者在传讲上帝的话语上更加的有能力，因为这是他们牧养教会最重要的方式。所以这一个礼拜我会每一天跟他们一起灵修，一起祷告，然后上课，然后给他们一些关于讲到的一些基本的要素，然后邀请他们有一些机会一起试讲，就大家在一起，你讲一篇道，我讲一篇道，然后互相有一些的点评跟建议。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帮助他们可以在讲道上有一些的提升，不能帮助他们做到有多么的质的提升，但是希望可以给他们有一些的机会，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呢，让他们有稍微有一些的离开暂时他们教会繁重的侍奉，可以有几天的时间在一起，稍微有一点点的休息。那所以我期盼的是，那这个是我自己办的一个营会，没有什么机构支持，也没有什么机构来特别的奉献的，所以那我自己办，我的期待就是很简单，希望可以为他们提供他们的食宿的费用，好，就是他们在 韩国的学习住的跟吃的，我可以有机会为他们提供。然后如果有足够多的奉献呢，路费方面也希望可以稍微给他们有一点点的补贴。因为比起我们北美的牧者，虽然我们的牧者的待遇也不是那么优渥，但是国内的牧者的经济的状况就更加有挑战性，他们就更加的困难。所以如果他们自己付这些费用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牧师可以支付这些的费用。虽然也不多，但是对他们来讲可能对我们来讲500块钱不多，但是对他们来讲500块钱可能是他们很多牧者一个月的薪水。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弟兄姐妹可以奉献支持他们。那我们大概预算应该是有差不多到5000到6000的加币的样子。那当然我自己的机票是我们自己教会付的，我所有的费用我们自己教会会报销会支持，但是这些国内的牧者的费用他们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我认识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也有负担愿意支持所以期盼就是可以为他们提供这个食宿。那如果有多的，我们就也希望可以在路费上给他们有一些的补贴，他们过去的路费差不多一个人也是200-300块这样。但是这个就只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我自己从中国大陆出来，知道我过去在大陆教会侍奉，所以知道那边的难处跟他们的需要。我自己也在想说，我来到北美之后侍奉越来越怎么说呢越来越走向一个在教会里面侍奉各方面都已经很安逸生活上虽然不是很不是很丰厚，但是依然还是可以日子还是可以过得下去。那这些国内的牧者他们面对这样的环境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可以做一些什么。所以盼望说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有感动，你愿意支持，你愿意奉献，你愿意可以说希望可以为他们也做一些什么，你愿意在这方面说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跟差遣，我想这也是你跟我今天可以回应上帝呼召跟差遣的一种方式。因为在回应耶稣的呼召跟差遣的过程当中，你跟我的心态就是我们愿意在你的恩赐在你的能力在你经济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的盼望就是为主可以再多做一点。你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再多做一点。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已经做了很多，你在祷告上你在经济上你在奉献上已经为上帝的国度已经付上了很多，但是当你真的愿意回应耶稣的差遣的时候，你的祷告是说是的主，我愿意为你再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所以我给弟兄姐妹三个简单的应用关于今天的信息。首先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认罪悔改。为着什么认罪悔改呢？就为着我们过去，为着我们在生活当中，为着我们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为着我们的生命很多次的拒绝耶稣的差遣，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为着我们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清楚地知道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却厌弃他的命令，我们却厌弃上帝的差遣。就好像我就说跟很多弟兄姐妹讲上帝的话语是这样，上帝的话语是这样，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凭什么是我要舍己，凭什么是我要服侍别人。很多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有这样厌弃甚至拒绝耶稣的行动心思意念，我们需要求神来赦免我们。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听了今天的信息，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认你拒绝他的差遣的罪，求他帮助你可以在你的生命中可以改变。第二个，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仔细的寻求。我在讲上帝给每个人的差遣呼召不太一样，那么你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今天上帝差遣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可能是你回到家里面更爱你的先生更爱你的太太，可能是上帝差遣你去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你的孩子，上帝可能是呼召你在你的工作当中更加尽心竭力而不是摸鱼，可能上帝呼召你是在你的邻舍当中更多的为他做见证而不是把家门紧紧的关起来。我之前曾经我们邻居过来敲我们家门跟我说，你们家为什么经常这么多人车停在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把我们的小区的路差不多都堵住了。但是我们没有堵别人的 driveway， OK， 都按他就很好奇。我跟他讲我们家经常有弟兄姐妹有朋友福音朋友到我们家来，说你们家四个孩子还天天开门让别人到你家里来。我说对，我们喜欢接待别人，喜欢接待别人到我们家来，不管多么的困难。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仔细的寻求，这些都不容易，上帝让你更多的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太太，更多的陪伴你的孩子，非常的困难，你可能已经很努力，但是你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你说我就愿意怎么样回应上帝的差遣，很简单的一个态度。第三个就是回应差遣，很多时候确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寻求神的心意不是最困难，最困难的是回应神的差遣。很多时候上帝的心意，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却说我们做不到，其实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因为怎么样，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去能够回应他的差遣。我相信耶稣差遣他们的时候也不容易，也不容易，他们要离开他们的家人，他们要舍弃他们的工作，他们要放下他们过去赖以为生的谋生的手段，但是当他们愿意回应耶稣差遣的时候，他们就成为那个被神所祝福的人。所以我最近看过一句话，我分享给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这句话说 Don't let the urgent things keep you from the important things， 不要让那些看起来紧急的事情拦阻你去做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紧急的事情，哎呀，我赶紧要回这个邮件，非常非常重要，老板的邮件，有时候我要赶紧去送孩子去做这个事情，很紧急， urgent things 经常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我生命里面好像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我要赶紧看着我的孩子大学毕业，然后上一个好的学校，找一个好的工作，娶一个好的老婆等等，这些都看起来非常的紧急，非常的 urgent，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却真正忘记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不是说这些 urgent 的事情不需要做， 不重要，而是不要让这些事情拦阻你 keep you from the important things。 所以你要问自己，到底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什么是真正所谓看起来紧急的事情。真正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对于在座的我们 UCBC 清心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说，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愿意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回应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主你认罪，向主你悔改，求主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过去常常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拒绝主你的差遣，我们拒绝主你的呼召，我们忘记了主你的心意。我们求主你来饶恕我们，我们更恳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给我们耐心，去寻求到底主你给我们的差遣是什么，主你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无论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灵舍，甚至包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到底主啊你让我们做什么。更恳求主你给我们一颗乐意顺服的心，当我们看见主你的差遣，主你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是的主，我愿意，我愿意被主你使用，我愿意回应主你的差遣，即使对我来说可能有一些的挑战，即使对我来说可能意味着我要付上更多的时间和代价，但是我们说因为这是主你的差遣，所以我们愿意顺服，愿意回应。愿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真正帮助我们明白认识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愿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中，在每一件事情上回应主你对我们的差遣，好像主你的门徒一样，好像天父当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你差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是的父神，我愿意回应你的差遣，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一个愿意回应天父上帝差遣的人。他今天也照样差遣我们，愿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好像耶稣基督那样回应天父上帝差遣的心智，我们就因此说是的主，我愿意回应你的差遣。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